娱乐是新鲜报，现在资讯早知道。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李二狗，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性爱前线节目。咱们今天要说的啊，是最近发生的一些性爱的小新闻。美国的媒体啊，盘点了十条美国各地奇葩的涉及性的法律。在马萨诸塞州啊，和驯马师做爱呢，完全可以，不过必须是在马匹不在场的情况下。原来在马萨诸塞州，当着马匹的面和驯马师做爱是违法的。合着在美国只能在没有马的地方上马子，难道这不是对马子的一种侮辱吗？科罗拉多州不能亲吻睡梦中的女人，睡美人那是童话里的故事，在现实中美人可不会在床上睡着等着王子的到来。而且在科罗拉多州，亲吻睡梦中的女性是犯法的，迷奸这个事儿在科罗拉多州肯定是走不通了。不过万一我干得爽了，那女方睡着了怎么办？阿拉巴马州不能以引诱、欺骗、艺术、调情或者承诺婚姻的方式去勾引良家女性。好吧，几乎所有可行的能勾到的手段都被这条法律给禁止了。不过爱荷华州还有更狠的绝招，男性不得向不认识的女性抛媚眼儿。可能在东北也有这个说法，叫你瞅啥瞅，我瞅你咋的。阿肯萨州通奸者要被处以20-100美元，约合人民币124-620美元的罚款，但是可能由于罚款数额太少，这条法律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仿佛开玩笑一样的罚金让人蛋疼不已。我说这幸亏克林顿不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在加州呢，通奸是要被处以1000美元的罚款的，约合人民币6200元。印第安纳州络腮胡子的男人不许亲吻别人，想留络腮胡子吗？可以，但是在印第安纳州，如果有络腮胡子的人要亲吻其他人的话，那法律就不允许了。留山羊胡子的人倒是完全可以亲吻他人。嘿，幸亏你妈老子不留胡子，要不然到美国开房都是问题。哎，这个山羊胡是长什么样子？明尼苏达州口臭者不能行房，我真心怀疑这个州的法律是不是牙医们定的。在明尼苏达州，呼出口气中有大蒜、洋葱或者沙丁鱼气味的男性不能和妻子行房，也就是说你的妻子要求你刷牙你不能拒绝。哎，你们州有没有这个关于狐臭的相关法律？威斯康星州这个厉害啊，男性不能在性伴侣性高潮的时候开枪。这条法律可以说是相当的极品。我就想知道啊，我是不能开火枪的，就是哒哒哒哒哒的枪，还是不能开胯下的枪？这你得给我说明白了。华盛顿州不能和处女发生性关系。在华盛顿州，与处女和处男发生性关系是违法的，即使在新婚之夜也不可以。那难道该州的政府格言是一日为处，终生为处？那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做爱呢？夏威夷不能只穿泳装出现在公共场合。在夏威夷啊，只穿一条泳裤出现在公共场合是违法的。不过这还好过肯塔基州的一条法律啊，在肯塔基州布鲁格拉斯市，女性呢不能只穿泳衣出现在公路上，除非有至少2名警察陪着她，而且她手里得有一根木棍防身。哎，咱们去夏威夷看这个裸体美女的这个愿望破灭了，让我默哀一会儿。爱荷华州丈夫和妻子躺在床上时喝啤酒不能超过3口。在爱荷华州，丈夫如果躺在妻子身边喝酒的话不能超过3口以上，否则啊就是违法。我说咱们用广口啤酒瓶估计就是哪个爱荷华人发明的吧，是不是每次做爱的时候都有个警察在旁边记录着，哎，你他妈喝了4口罚款。男女疑似车震忘记拉手闸，结果轿车掉入河中。12月21日下午2点半左右，江苏泰州一对男女开车到长江大道，把车停到河边，不久车辆向河中滑行后一下坠入河中，随后这对男女从车上自行爬上岸。男子上岸时身穿着羊毛衫，下身却只穿着内裤，女子呢身上穿着一件羽绒服，下身穿着一件紧身裤。 据知情人士透露，该落水男子姓顾，50岁左右，而女子呢30岁左右。两人当天是把车开到了河边幽会时发生轿车落水的，估计是车震动静过大导致的。据上岸后啊，男子介绍，事发时车子没拉手闸，结果车子轰一声进入河中。两人上岸后在周边农户家换了衣服，女子自行离开，男子则是赶回现场请人打捞轿车，样子很是焦急，称打捞不上来回去不好交代。偷情有风险，车震需谨慎。我说这哥们儿，你是不是裤链都没拉呀？那能干到长江里去，哥们儿你这腰力也是棒棒的呀。没事，回去就说洗车了，我看好你啊。在韩国不许喝不拢腿，咱们来扒一扒韩国禁播的那些大尺度的舞蹈。第一啊，韩国的舞蹈现在不许揉臀了。其实这种揉自己屁股的动作被韩国三大电视台统一封杀了，其理由是过分强调女性的身体，不能聊上衣。如果没有这套动作，我估计韩国的歌曲很难火起来。那不许合不拢腿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李宣美在满月的 MV 中有个劈腿的动作，直接在制作 MV 的过程中就收到了禁令。最后一个厉害啊，不许用胯部模拟活塞。活塞式的舞姿已经成了很多歌曲 MV 的最大卖点，但是从 MV 发布之后就被下了禁播令。好了，咱们现在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之后咱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欢迎访问有声小说资源网，网址www.ss8008.com。
欢迎来到今天的听友问答环节，看看今天咱们狼友们都提了什么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是来自论坛的 IUW8374 的朋友，请问二狗啊，阴蒂的方位我知道，但是您说的这一点我就不知道了，请加以明示，谢谢了。阴道壁前面靠阴道口啊，有这么2-3厘米的地方，也就是女性阴道的1/3处，有一个高度敏感的区域。在阴蒂没有被刺激的情况下，该区域受到压力刺激较容易产生性高潮。这呀是恩格蒂·格拉奇拍的医生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为了纪念他发现而命名。这一点大小因人而异，一般是相当于一个1分钱硬币大小，它不是一个点啊，它是一个区域。第二个问题啊，是一个妹子问的，要去匿名。她说，我和老公刚刚结婚不久，不知怎么我的性生活是高潮迭起，对性生活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频繁，像我这样多次性高潮会影响身体吗？假如每次都能达到性高潮啊，一般在第一次性高潮之后有20至30分钟内盆腔充血等生理反应自然会逐步消退，身体会恢复到平时的状态，即使多次做爱只要能够达到性高潮就不会对身体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第三个问题呢，是论坛里一个狼友的 ID 为 QIZ8920 的朋友说，平时我喜欢上网阅读色情小说，书中有很多描写男女达到高潮时快乐的体验，可是我和我妻子一次也没体验到过，到底是自己出了问题还是妻子有问题？这位狼友啊，其实文学中极乐的模式一般是别人的情况的总结，咱们崇拜一下模仿一下无所谓，但真要照实了办，往往会脱离自己的实际。因此啊，夫妻想要在性生活中获得更多的快感体验，首先要懂得自己的生理、心理现状，考虑到精力、环境和人际关系对他们的正负作用，然后制定一个最低的达到高潮的纲领，然后逐步去实现它。否则，只能是使原本快乐的性生活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好了，三个小问题已经回答完毕了，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知道的想问的，欢迎给二狗留言，二狗会在节目中给大家带来更多更详尽的答复。本期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李二狗，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